感谢主将这么美妙的歌哈赐给我们，因为教会哈就是主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何等蒙福，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将那荣耀的恩典要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当我们人犯罪堕落，你又把那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主回归到父的面前。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来让我们真是明白更深的来认识你，经历你，也真是知道我们的指望是什么。你向我们所显的这个丰盛的荣耀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同的明白这一切，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彰显出上帝那丰满的荣耀。主啊，我们求你自己亲自对我们来说话。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上一次课哈，我们学习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前半部分，也其实就是一节到第十四节哈，这是我们上次学的。那其实我们已经看见，就是这前一半上帝已经借着保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境界的里面。那在时间，他把我们带到了时间之前，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前的那个时间哈。那我们也看见神在这个世界创立之前，神对人已经有一个荣耀的计划。这就是刚刚Peter 弟兄带我们唱的诗里面，就是在他心里有蓝图，那是真的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其实这一段哈，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因为这是神从创立之前要造人之前就有的一个荣耀的恩典向我们人。那你看哈，这里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一段非常深刻的要放在我们的心里。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这就是按照他那个旨意来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 典，得着称赞。所以你读完这一段，你一定要明白荣耀的恩典是什么哈。那荣耀的恩典就是，当然都是借着主哈，这个是就是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两点哈。那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这个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有的心意。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见那个人堕落以后，人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给人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所以神又借着主的宝血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还不止定在这里，还叫我们知道，那他又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记住哈，是死。那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话，那其他的都要灭亡，都要灭亡，都要消化。啊，这个是那个使徒彼得告诉我们的。所以死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我上次也讲的，为什么说从上面讲的这个突然讲的基业呢？原来基业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恩典。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来看看哈，那个基业在这里。对，所以你看哈，他说将来就是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心腹装饰整齐，心腹就是盟主所拯救出来的所有的人，心腹装饰整齐就是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以我们这样圣洁无有瑕疵，上帝就可以与我们人同住，也可以与我们同在。那最后哈，必承受这些无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你看见没有，荣耀的恩典就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了。所以你在这里哈，保罗他是什么，他写出这一切。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的时候呢，是使徒约翰怎么样，他看见这一切，他说我又看见了。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写的啊，那个约翰看见了，在这里就看见说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基业就是那个哈，就是刚刚我给大家看的哈。所以呢，他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随己意行作万事，不是说是上帝随便做事，不是，他是按着他原来的那个计划，就是那个荣耀的计划，那个他所预定的那个计划来行作，来 work together everything。来把这个旨意行出来，那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那这个呢，我上次有讲过，我就不再讲，我们今天只是复习哈，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丰富的恩典是什么哈。OK， 这个是我们过了。丰富的恩典就是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神这是按照神诸般的智慧聪明才能够成就的。这个真的是上帝的智慧聪明，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给人。那然后呢，第一个丰富的恩典是一二三哈，然后就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那个当然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基业，叫他的荣耀哈可以得到称赞。然后我们就看见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把前面这两段哈，一个是荣耀的恩典，一个丰富的恩典，我们总结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从创立世界以前，父的旨意是要借着圣子把荣耀的恩典赐给人，这是最初的蓝图哈，最初的蓝图。人堕落以后，神要借爱子的血来拯救人，将丰富的恩典赐给人。丰富的恩典一二三还记得哈。那现在我们就看见说然后到第十三第十四节，就说你们，就说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其实也是我们哈，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听见了神的道，就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就信了耶稣以后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那个荣耀恩典的一个什么凭据， 凭据，那只等到神之名背熟。我们说那个神之名哈，其实上次这里呢，因为时间紧的缘故，神之名我没有跟大家讲得很清楚。神之名包括哈以色列民，他们从上帝把他们从那个埃及为奴之地拯救了出来，属于他，然后也包括我们，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的，当然是属于他的哈，属于他的。那个以色列人呢，现在我们觉得还不能够算，他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他们不能算，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到这个最后的得赎的那个过程，要等到我们外邦人都拯救得救的人数填满了，他们全家要得救，到那个时候，一直要到那个时候，上帝我们才能真正的得到这样的一个基业，那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上帝不仅仅是给我们荣耀的恩典，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而且怎么样，以圣灵为保证哈，为圣灵为保证。所以除了这里以外，我们就看见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或者说一个保证。那个凭据就是一个 guarantee 哈，它就是一个保证在那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什么，父子圣灵的工作一起在那里 cooperate， 在那里合作，在那里做成这一切的事情，使我们在这。所以父子圣灵的工作一起在那里保证，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得到神丰富恩典的人，必定得到神荣耀的恩典。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这是上一次的课哈，把它再这样子总结在这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了一下，大家会不会清楚一点？清楚比上一次好，我觉得上一次内容太多，把我讲得很着急，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懂，所以我再把它理顺一下哈，理顺一下，让大家能够明白，让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呢，这个，所以保罗其实是用了，你看，就是这从第三节到第14节，就用了短短的十几节的经文哈，就把一个神旨意的奥秘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些，求主就帮助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明白这些，也能够活出这些。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实在是丰盛荣耀，所以我们也能够活出丰盛荣耀。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哈，我必须承认，其实我们在基督里过的一个生活其实是很贫穷的，很贫穷的一个生活。那因为我们常常还是什么忧虑、焦躁、烦哈，就是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里面的生命还是非常的贫穷，非常的贫穷。所以我就常常觉得保罗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看一下哈，他保罗就说哈，他说我们这自轻自战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个苦楚要来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你知道保罗受的苦哈，是普通的人呢不能够打，就是他的苦是太大了，那他都说那个苦楚是自战自清的，就可见得他的生命有多丰盛。我的 point 在这里，其实不要说保罗受那个苦，那个其实我们世上的人就算不像保罗那么受苦哈，其实那个传道书就讲，这个是所罗门写的，那所罗门其实是很那个，他的生活是很忧郁的，对不对？那他说他用智慧来寻求查究天下所说的一切事情，就是要叫乃至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所以普通的人你没有什么很多的难处啊、苦难啊，其实我们所经验的都是很重的劳苦，何况保罗。所以我就说，哎，你就是看保罗写的东西也好，他的经历也好，你就知道，哎，他的生命真的是很丰富，很丰富。其实我这里要回头来跟大家讲，所以这个三到六节是上帝的最初的他心中的一个蓝图哈，心中的一个蓝图，这是在创世之前就要给人的， 啊，就要给人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如果大家很明白这一段经文，以后你读保罗的其他书信哈，你都很快就能明白哦，保罗讲的这个荣耀啊，哦，这个是什么呀？哎，你就可以很明白，很明白。所以最终神最终的旨意是要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保罗的一个思路哈，一个思路。要不我们呢？要不要这样？把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读一下，经过这样的讲解以后，你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比较清楚一点。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呀？我们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对不起，我看很多人没打开圣经。我就是我们讲课会有 PowerPoint 的，但不代表你可以不要拿圣经哈，拿圣经出来，我们来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到这里都是讲的荣耀的恩典。下面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这到这里呢就讲到神丰富的荣耀。好，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凭，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哦，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哦，保罗的这个思路。所以我们现在再这样读的时候，是不是比以前要清楚很多？哈，清楚很多。啊，我是巴不得啊，弟兄姐妹能够从我们所学的，能够真的是能够能够明白，也能够真正的进入上帝要给我们的那荣耀里面去。好，进入。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段，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先一起来看十五、十六两节哈。好，他说在这里讲呢，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在这里哈，保罗说用一个转折词在那里承上启下，他用的是因此，就 for this reason， 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听到你们信主，又听到你们亲爱众圣徒，就是跟弟兄姐妹之间很 love each other 哈，那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哈，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弟兄姐妹别的什么事情在感谢神，他没有说哦，弟兄姐妹你们啊又有升级了，或者又生了儿子了等等，没有为这些感谢。他是为了他们什么信主，然后呢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那里感谢主。为什么保罗会为着弟兄姐妹的这一些事情来感谢神呢？为什么呢？之所以保罗为了这些来感谢神，乃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弟兄姐妹已经怎么样，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上帝给他们的那个永远的福乐。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表现，他就知道了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被主得着了，被主得着了，所以他们将来一定得到上帝的荣耀。为这样的缘故来感谢上帝，来感谢上帝。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的一个心意，你在别的书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他说保罗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记得上一次我也跟大家用过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一节经文，就是那个上帝呼召保罗出来，要叫保罗去传福音，让人得到救恩，还要什么和众圣徒一起得到产业，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永远的荣耀就是那个产业，明白哈？所以我就说是两部分，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个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为着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行为来改，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弟兄姐妹爱主又爱人啊，有这样的行为就来感谢上帝，因为保罗实在是知道他们得到了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也要想想我们自己哈，想想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常常为人祷告，对不对？我们常常为人祷告，真的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有难处就会说啊，为我祷告，或者是在祷告会祷告。那我们要很小心的是什么？我们当然为他有难处，我们当然为难处来祷告，但是我们也要为这个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来祷告，就是求主借着这个难处让他能够什么得到益处。什么益处呢？永远荣耀，将来他可以得到永远荣耀的那个益处。神带领我们哈，神凭己意行做万事，都是要我们什么？都是要我们得到那个永远的荣耀。所以你就要晓得哈，神在我们当中做事哈，不是没有理由的，也不是随便乱做的，不是，乃是在这一切的里面，上帝要把他的儿女带进那个永远的荣耀里去啊！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生病哈，那个是病得很重，都快就是差不多还有一口气就要死了，就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我还是很感恩，我知道上帝借着这样的难处要把我带进永远的荣耀里去，因为他们说那些苦楚是为了要成就那个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嘛。所以我就说啊，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所以你有难处不可怕，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到神的面前去 ask for 他的帮助，然后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使你经历到神，你就能够怎么样得到那永远的荣耀啊，就能够得到益处，可以进入那永远的荣耀。所以上帝行万事都是为着那个 purpose。 所以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不仅仅是为着他的难处祷告，好像你的难处过去了你就可以继续过以前的日子了，不对，不是再过以前的日子，乃是要什么跟主的关系更进一步，可以过以后的更荣耀的日子啊。每一次的难处都求主帮助我们哈，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接下来看哈，保罗说他是不住的为弟兄姐妹祷告，他为那些弟兄姐妹祷告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他是怎么祷告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First 我们看第一节，他求什么呢？ 他求我们求天父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其实在英文的里面哈，那个赏给其实就是说 giving， 就是给你们。我觉得中文翻得很好，他说赏给哈，我觉得赏着，因为上帝哈把那个圣灵那个圣灵能够赐人智慧和启示，能够给我们，真的是上帝极大的赏赐哈。所以我觉得哎，赏给你们翻译得很好啊，翻译得很好。所以我们就看那个他说使你们赏给你们，就使你们什么真知道他。所以我就说这里的真知道，我记得上一次好像也跟大家讲过，真知道哈，就不单单是说哦我知道有一位神就这么简单，不是，真知道他就是说你能够经历他，你能够经历他或者进入他，你能够享受他，这才叫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哈。所以特别你也要认识上帝的各样的属性啊，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圣洁，你要来经历哈，来经历。那其实那个我相信弟兄姐妹哈，在这个都是在我们的怎么讲，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有过一些经历，但这些经历能不能有属灵的智慧和启示来让你来解读你的经历，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是很不一样的。那个记得我那个是更早哈，更早的时候我就是腰痛得很厉害，然后我也求上帝医治嘛，对不对，求上帝医治，但是很久还是痛还是痛，然后我就 question 上帝，我说上帝你有能有力对不对，他当然有大能，他说你好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就一直还痛，我就说那个就我就说你有能医治我，然后呢我也求你医治，然后呢我还是没得医治，所以呢我就是那个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上帝你不良善， you are not good， 你知道吗，就不良善。但是这个时候圣经一句话说，他说 All God is good， 他是良善的上帝。那我一想到这句话，我就跟神说，我说神你是良善的，这个不因为我的那个痛好不好而来否定神的良善，我说你是良善的，我就是坚信你的良善，所以不是代表说我的经历就能够来，所以你一切以神的话为标准，你知道意思吧，所以这一件事情就让我对神的善良反而有了什么更深的经历，我知道神是善良的，因为他圣灵在我的里面光照我，使我知道他是良善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说我的腰好了就他才良善， no， 是圣灵光照了我，使我知道他是良善。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哈，要求上帝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了我们，我们就能够真的认识他，不在乎你的那些，你所有的经历都要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智慧来怎么样，来解读，来解读，这个才是神要带领我们的一个方向啊。然后他说哈，他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使你们真知道，所以可见的哈，我们真认识神，一定要什么有。圣灵给的智慧和启示，如果是靠着自己哈，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真的认识他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其实都领受了圣灵，是不是？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啊，我们信耶稣一定都领受了圣灵，因为耶稣讲过嘛，你信他啊，他就会把那个活水的江河赏赐给我们，是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他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个话其实就是圣灵，是吧，所以你信了耶稣你就有基督的，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并不是我们信主以后每个人都从圣灵得到这样的帮助带领光照，并不是每一个，对不对，我们知道，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欠缺的，就是怎么讲，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生命，怎么讲，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是在罪恶中出生， 又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成长，所以我们的生命跟上帝本来要给我们的那个是差得很远的，对不对？那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知道有圣灵从我们的里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因为我们人还是有那种顽梗不信的心呢，有的时候还有的时候是世上的思虑太多了，以至于堵住了这样一个活水的涌流，所以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真的就常常能够好像跟神是亲密无间的，不没有，其实还是有一个 gap 在那里哈，有一个 gap， 所以说这个，所以真是求主要帮助我们，常常的到主的面前来读经呐、祷，这是老生常谈的，没有别的好办法哈，就是要去做的事情，读经呐、祷告啦，求上帝不断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那些杂质啊，生命里面杂质拿开，就像我们刚刚歌唱的，要倒空自己，圣灵就来充满我们，我们就跟神就是亲密无间。所以我们要来常常要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哈，我们其实历世历代的儿女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一代说，我们这个现在才说我们好像因为外面的世界多，就是外面世界很精彩使我们不能够专心来寻求神的帮助。其实古往今来我觉得都差不多，你知道在那个耶利米那个时代他也这样讲，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找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呢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那个活水是在我里面，但是我们却在外面找很多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找很多东西都在外面找这个寻求这个寻求那个，一有问题呢，我们不是到主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求，不是，我们是反而是在外面怎么样寻求这个寻求那个寻求那个。这个其实是弟兄姐妹要去慢慢去体会，要明白的，你有问题要记得来到主的面前，主在你的里面，活水在你的里面，不在外面那这个当然是那个怎么讲，讲多了一点点哈，但是我也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是知道求圣灵来带领我们。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哈，他赏给你们使你们知道他，然后那这个圣灵呢，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肉眼哈，都有一个肉眼，但这里哈保罗求圣灵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那我其实是很多的时候哈，我不太能够注意外面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born this way， 我家先生就知道，他看见很多东西，我都说在哪里看不到，我真的是很多东西看不到。那个，但是我感恩的是说，我跟杨德昨天还在说，他说你眼睛看，我说还好，那个心里的眼睛看见就好。所以是这个是。那他是说照明我们心里边的眼睛哈，如果你心里的眼睛看见了一些东西，虽然你外界看的东西哈都是一样的，但你心里的眼睛眼光，其实这个是一种眼光哈，你心里的眼光就不一样，你看见的东西的解读就不一样，对不对？解读就不一样。那你还记得那个十个探子吗？十个探子，他们十二个探子，对，十二个探子，他们都出去看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回来以后呢，只有两个探子，他跟另外十个探子看的不一样，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他心里边有眼光，他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哈，就是说一个人有神的同在，他就比没有神同在的人呢，他更加看的不一样。虽然那些十个人还是大多数呢，如果看按照我们今天的投票怎么样，就不去了。就那十个人都说不去，那肯定只有两个人说去，那还去啊？那就不去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心里的眼光真的是很重要。那其实哈，主耶稣也讲过那个你们的心灵的眼睛， 他那个他前面是讲到说，哦，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哈，然后呢，那个21节就是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他特别讲到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落黑了，全身啊不，你的眼睛落嘹亮，全身就光明。然后你的眼睛落昏花，全身就黑暗。他说你里头的光落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最后主耶稣就是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我们那天查经的时候，有人说我也愿意，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也愿意今生，今生很好，今生也有怎么讲的，我都忘了。anyway，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不能服侍两个主。你想今生做财主。来生又做那个在那个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大概是没这么好的事情哈。所以你今生总是要做选择，那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的选择。大家都都那个都我看哈 ，OK， 这个我们就过去好了。那你那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精彩嘛哈，但是我们要记得不要爱这个世界哈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这些的哈，这些的世界上的事情都不是从不是从父来的，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其实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拣选哈，就是心里边要有眼光，拣选那可以能够使我们得生命的那样的一个一个拣选。你知道那个。摩西哈，在来到了，就是带领以色列民进，快要进迦南地啊，来到摩亚平原哈，已经过了40年了，来到摩亚平原。那个时候，他就跟以色列人呼唤，那呼唤他们干什么？要拣选生命，要拣选生命，因为他就是神，就是你的生命。所以其实安娜巴就是讲的，你要拣选什么？拣选神，不要拣选这个世界，你要拣选上帝啊！拣选上帝，这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要有心理的眼睛要打开，要来，这个其实就是要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拣选。那我们继续看照那，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然后他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这个呢，我跟你讲，就是我这样子读了，你可能呢明白，大概明白是什么，但是真正的你还要更清楚的话，我觉得看那个圣经现代中文译本更加清楚，这个更加清楚。如果你能够对照更好，他说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里面的眼睛，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这个是不是清楚一点点？对我们现在哈，因为和本是100多年前翻的，那我们现在的中文水平大概真的是不够以前的人能够那个，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的时候，我就去找中文现代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哎，我说这很清楚，这很清楚，清楚很多。那我把它总结在这里，就是开启。求神照明我们的心眼，能够知道什么呢？一个是知道他招我们，呼召我们这些人从这个世界呼召我们出来，进到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盼望是什么？这个是弟兄姐妹是要清楚的。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说啊，你来信耶稣了，信了耶稣就治好了，或者有的人得病嘛，就说啊，你的病会好了。有的人失业吗？就是 anyway， 就是你的工作会怎么样了？有的人有什么家里边有什么艰难呢，或者身体有什么疾病呢？就是哦，你这个就会好了，那都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的盼望是什么？到耶稣基督里的盼望是什么？就是那个永远的荣耀， 就是上帝最初心里边的那个蓝图，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能够成为神的儿子，那个是我们的盼望。要记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升迁啊、顺利啊等等，这都不是那个盼望哈。我们要知道我们呼召来的盼望是什么。然后他说第二个，就是说他所运气给他的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那个盼望其实就是那个产业，那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就是那个产业。你知道有产业，你还要知道你产业有多么丰富。那个圣经说是荣耀的丰富，或者是丰富的荣耀。哦，那个产业是那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脑子就是不够用，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讲呢？保罗就讲哈，他说神给我们的是像爱他怎么讲，那个就是保罗讲，就是神像爱他的人，就神给爱他的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也没想过，所以其实是不够用的。你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就是你不管想哈，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是多么的荣耀，其实就尽你的量去想，还是 beyond 的那个所能想的。所以这就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要用你的心灵去想哈，去想。有的时候你想不清楚，你就说我信。而信是更好的，信哈，我就相信上帝要给我的那个产业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荣耀啊，我就相信啊。然后呢，那其实这两点可以说那个前面都算是概括了哈。然后呢，还要什么呢？他在第三个保罗要我们知道的是知道什么呢？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那个这边是说他向我们我看这里，他在这里讲的哈，是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你注意哈，那个浩大那里是一个什么？一个逗号，不是一个句号。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这个能力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所以前面盼望是什么，这产业的丰盛其实都在前面一段已经讲过了。但是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这一点其实还没有讲。那现在保罗就要在这里讲了哈，就在讲。那他是讲到说那个这个好，那个能力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那这运行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就是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哈，这个能力。First， 我要其实我这里一节经文就是讲到说，我们因为哈，我们的弟兄姐妹或也包括我自己哈，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啊，我们吃了很多的苦头，吃了很多的苦头。我们常常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挣扎，依靠自己的励志啊，依靠自己的奋斗。想要来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脱离罪，脱离捆绑脱离自我等等，脱离世界，因为世界对我们也很多的诱惑嘛，脱离这一切。但是我们后来就真的，我相信这个挣扎每个人都有，保罗也有。那个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真的就有很多的挣扎在里头。那这个圣徒的挣扎，从保罗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不是写给没有信的人哈，这是保罗说他自己哦。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然后保罗说什么？我苦啊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第21节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句话一定要记得，你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们不管是在罪的辖制下，还是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很大，还是我们自我为中心，要从这个里面出来，都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哈，就能够脱离。这个是我插进来的一些话哈。那接下去我们就看为什么说这个大能大力这么大哈，这么大。好，他这里讲说哈，这样的能力就是照着上帝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大家知道我们的主哈，他是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钉之前被鞭打哈，他在死之前还被刺了一刀，还记得哈？被刺了一刀，然后呢，有水和血从他身体里流出来，这就讲说明一件事情，就我们的主他的身体实在是什么死透了他没有说，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他真的是死了？因为很多人说啊，耶稣不过是被人家打昏了，然后扔到放到坟墓里去，然后他后来又昏了嘛，就又活了嘛，对不对？不是。他这里是说他真的是死了，然后呢在他的身体上，神的能力在他那个冰冷的身体上在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知道吗？所以神的大能大力在基督的身上运，在基督的那个已经死了的身体上在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能力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也讲清楚了哈。所以你看，上帝的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说明神的能力能够战胜什么死亡，能够战胜死亡。不仅仅到这里，好，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还叫他什么？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大家知道哈，那个主耶稣基督到天上去坐在神的右边，他要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要怎么样升天，记得吗？他不是说从死里复活然后就到神的右边去，不是，他要升天。大家还记得没有哈？就是到以弗所书就特别跟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升天的时候就怎么样掳掠了仇敌。升天不是说他就能够进去，不是，他还要掳掠，用他的大能大力把仇敌 captive， 就是要来俘虏仇敌，那有多大的能力？他已经俘虏了这个仇敌，这个仇敌就是压制我们的，就是在空中掌权者压制我们的，所以他现在掳掠了仇敌，所以这个仇敌就不能再来压制我们了，明白哈？明白。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神的这个大能大力的运行哈，大能大力的运行，他坐在了天上，神的右边，那就是至高之处了。他在那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他已经超过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神的大能大力。能够超过这一切，超过这一切，使我们从这一切的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能够被释放出来。那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讲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凭空讲的，是真的。耶稣近前来对他的门徒讲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每一个人能够从撒旦的权下归回主耶稣基督，都是靠着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就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为什么可以说天上权柄？因为他远超过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所以神的这个大能大力哈，就是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我们不要被自己来限制哈，来限制，他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然后下面就在想， 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他说他那个如果你看那个中文呢，你不是太能够明白和一切有名的那是啥意思，那你看英文就很清楚。他说 and every title that can be given， 就是一切可以给出的名号，不论是今生的还是将来的。今生的可能最高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一个人的名号给能给的是谁anyway 我们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上帝远超过哈，远超过他。 every title 不仅仅是那个不仅仅是今世的哈，所有的超过，然后连来世的也都超过。那因为这个词哈，那今生来世好像那个别的宗教讲还有轮回吗，还有今生来世吗？不是，他的英文很清楚，他说 not only in the present age， 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 but also in the one to come， 就是要来的世代，不是说还有今生还有来世哈，不是。所以我这个也跟大家稍微的讲一点，那这就是那个就是讲到那个名嘛哈，就是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名都主耶稣都远超过那个所有的名，不管是现在的这个 age 还是将来的。因为你看哈，主耶稣基督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他后来成为人的样子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有的名都不高过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是至高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的名是Full of power， 他的名很有能力，你知道吗？所以你是基督徒，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你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赶鬼行什么事情，主的名是很有能力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哈。所以呢他说叫天上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耶稣的名是至高之名哈，至高之名。那在我这里就讲到说现在的这个世代是什么时代，就现在的就这个时代，那 the one to come 就是这样的时代哈。那我就说我们现在大概在这里，就是很靠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大能大力的运行，在就是像我们信的人所显的那个能力是这么的浩大，不是就是神的能力就这样，他是怎么样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要想说上帝很有能力，我知道不是的，他这个能力是运行在我们的身上的，这个是求主要帮助我们明白的，帮助我们。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吃很多苦头啊！我自己吃了很多苦头哈。不过我不晓得是不是上帝带领人的路就是这样，一定会要吃一些苦头才能够明白过来，才能够明白过来。所以其实也像今天那个 Peter 带的诗歌，就是要忍耐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受那些的苦，然后忍耐，然后才能够慢慢明白神心中的那个蓝图，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弟兄姐妹传讲说，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哈。那我们就那个好，我们就看哈，继续看。那那个保罗把耶稣基督那个上帝的那个浩大的能力跟弟兄姐妹讲了以后，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如果大家看我的讲义，你就知道那个。大家看一下我的讲义哈，好像发的讲义都是那个讲义不是随便的发的哈，真的是要看的哈。因为我是怎么讲，我是费了很多的心思把这个讲义编出来。真的，你如果去真的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我是怎么样的思路哈，思路。他说你看哈，他是说基督为教会取得权柄。那你知道哈，为教会这个词在以弗所书这次是什么第一次出现，对不对？ 教会这个词，我们一直读，你读到教会吗？没有，就在这里才读到教会。但是我在那个讲义的里面，第一个有括号的那个一的里面，就讲的是教会真理的启示，你看见没有？所以其实这个都是讲的教会，但是教会到现在才出来这个词，这就是你看见说我们那个所讲的前面的所有在基督里的那些人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哦，这个是教会真理的启示啊，所以不是随便写在那里的哈，是有原因的。虽然教会这个词到现在才出来，好，我们就看见说，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First， 我们要明白哈，什么是万有？我们常常说万物嘛，对不对？神造万物，我们所眼睛可以看的，手可以摸的，都是万物。但是神是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什么是万有呢？他那个格罗西书就告诉我们，那爱子当然就指到耶稣基督哈。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这个万有就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可见的这个物质界，还包括不可见的整个的天使啊、天君啊那些。那个所有神的创造都是万有哈，都是万有。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其实呢，那个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上帝又立耶稣基督来承受万有。所以可见的，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维护者，也是什么承受者？看见哈？他是承受者，所以这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我看这里哈，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创造万有本来就伏在他的脚下，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上帝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为教会。为教会，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再说一遍教会的定义哈，教会是在基督里的，古往今来所有就是蒙神呼召出来的人是教会。所以那明白了这个概念，我们就稍稍能明白为什么说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哈。那所谓做万有之首，就是他掌管整个一切。那我们记得哈，希伯来书里面曾经讲过，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是什么？伏在人的脚下，对不对？本来这是神的心意。你如果看右边这个大卫的诗也是这样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仔细看我所有的那个 purple 的那个字哈，都是跟这个左边的那个字是一样的，但是下面有个红字是不一样的，就是本来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本来就是所有的都应该都是服在人的脚下，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为什么如今我们看见万物没有服人？为什么？我们其实我们眼见的哈，那个风暴一来，树也倒，这个到处都被毁掉。你看见万物服了人吗？没有。你看见那个野兽吃人，你看见万物服人吗？没有。所以你就在这里，为什么万物还没有服人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人堕落。人把神本来造人就是叫什么？叫他治理万物，本来他是有权柄的，结果因为人顺服了魔鬼撒旦，所以人顺服谁，你就是谁的奴仆，你知道吗？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现在亚当夏娃顺从了魔鬼，他就成了魔鬼的仆人奴仆。所以呢，人其实就在 魔鬼的权下，那魔鬼就成了这世界的王，就成了这世界的王。所以呢，人就没有怎么讲，就是人就万物就不再服人了，就这个意思。那魔鬼就成了这世界的王。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要钉死十字架之前，他就对他的门徒讲，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什么，要被赶出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世界的王就受了审判，他要被赶出去。然后他钉十字架，吸引万人来归他，吸引万人来归他。那归他就是什么，教会了，对不对？万人来归他就是属于他了，那这一批人就是教会。那耶稣基督就为这一批人怎么样，赢回了，因为世界的王赶出去了，就为这一批人赢回了那个权柄。所以将来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一定能够得回万物都服的一个权柄，我们再一次可以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单单是讲到我们灵魂得救的，不是，讲的是更广的一个拯救啊，不单单是我们人的拯救，还有这个世界的恢复，这个世界的恢复。但这个是要借着教会，就要借着教会。所以我们继续看他说为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如果你看中文圣经呢，他那个万有之首就是二十二节后面是一个句号，大家看到吧，然后呢下面也是句号，好像是两句话，其实不是。如果看英文你就看得很清楚，他说上帝把所有的事情 under his feet and appointed him to be head over everything for the church which, 所以是一个子语从句，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从句就是来解释这个 church 的。所以不是两句话，乃是说下面一句的，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教会，那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英文是更清楚一点，不是两句话，乃是一个解释，就是下面是上面那个教会的解释，听懂哈？希望大家能明白。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上帝真的是常常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来解释基督与教会的一个关系。我们说他那个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就是我们的什么头嘛，头，身体就是执行什么头的指令，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执行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所谓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起来顺服基督，行出他的旨意。这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那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但是充满万有者是谁？充满万有者基督嘛，或者说上帝嘛，上帝是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也就是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神所充满的，这样就更清楚，对不对所以教会是神所充满的。那充满我们就知道好像一个 container 就是一个器皿，然后你就把它充满，把它充满。所以那你这个，所以教会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教会的内容就是基督。如果这句话很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教会就是执行他的命令，就是来行出他的旨意。然后呢教会的里面是基督，然后我们彰显耶稣基督。他是所充满的，其实是讲到他的 fullness， 就是来彰显基督的丰满，彰显基督的丰满他说充满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本来呢神是什么，充满万有的，对不对？他说上帝自己讲他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所以神是充满万有的。那个又为什么说要充满我们？难道他不充满我们吗？真的没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他真的不能充满我们。为什么呢？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就是说神充满万有， 但是却与不信主的人是什么？是隔绝的，他不能充满，因为我们心里边怎么样与他 为敌，因为我们的恶行。那你说我们到底在信主以前我们充满了什么？那他那个所罗门就告诉我们哈，他说世人心里边充满的是什么？充满的是恶。那你说充满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心里充满恶。那个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充满恶呢？就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你心里想什么你就充满什么，就这个意思，就简单，对不对？你心里边想什么就是充，你就充满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心里所思想的都是神以外的，神以外的就是被那些充满。那现在我们说神充满我们，神充满我们就代表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神，这个才叫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怎么样被神充满，那你就要思想神，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恩典，还是什么读经呢、祷告了，没有别的那个了哈，没有别的捷径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就是神自己哈，让圣灵充满我们。那个过程其实是需要我们倒空，需要我们向老我死去啊，拒绝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等等这一切哈。那其实这个是神用他自己所运行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会成就的啊，不是靠着我们立志，也不是靠着我们挣扎。所以我今天把今天要讲的内容稍微总结一下，其实这个总结是第一章的总结哈，不仅仅是今天教会起源于创世以前神的心意哈。那神要人在基督里承受神荣耀的恩典，这个是他心中的蓝图，是最初的旨意。那人犯罪无法承受神荣耀恩典的时候，神以他百般的智慧聪明，哇，这个其实可以讲很久的。那赐人丰富的恩典，再使人得到神在创世前为人预定的荣耀恩典。有没绕？没绕哈，希望很清楚。好，我们就应该求圣灵光照，使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真正的来认识神，经历神，知道我们的指望是什么，然后也知道我们的那个所得到的那个指望，就是那个我们所指望的那个基业有何等的荣耀，即神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浩大能力是怎么样的一个能力。那主已为我们赢回了万有的权柄，教会是主的身体，是他所充满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把这一节课有两节课有一个总结，就是哈，我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也需要有问题的，或者你背后可以问我，下来可以问我啊。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再来吧，天父，我们的心充满感恩，有的时候这样的感恩，beyond我们的言语所能表达，我们就只能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天父，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你所赐给我们的，你所运行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浩大的那个能力，都求主让我们知道明白，也能够经历进入。巴不得主人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话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走在神所为我们预定的那个蓝图中，使我们的心向往你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人生道路上，可以靠着主的力量胜过一切的引诱也好，艰难也好，还有那个瑕疵也好，你使我们胜过，因为你的大能大力能够使我们胜过。求主就这样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